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因缘很特别啊，那我们这个导读班应该是第一次啊，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共同研讨这个瑜伽师地论啊。那今天我负责的是卷六十啊。那我们这个瑜伽师地论啊，不知不觉也上了这么久了啊，然后看到或者是听到啊，我们慧瑞讲堂的住持副住持跟我说，我们导读班的学员啊，都还是维持很稳定啊，就是这个学习者大部分都还蛮稳定啊，所以这不论呢我也听了好久没有来讲解啊。那这一次再重新复习以前学习过的这些内容啊，都觉得非常的实用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承接之前啊卷五十八而来的这一个主题啊，就是有寻有事等三谛。那这个部分呢，是抉择有寻有事等三谛啊，从卷五十八、卷五十九、卷六十到卷六十一，那它的范围有这么广啊。那我翻回去前面的内容看，那抉择本地分。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今天讲的部分是在本地分的卷八啊，卷八的时候有谈到。那这些内容呢，对很多人来说虽然不是很陌生啊，因为像我待会讲解的内容呢，它扣紧就是在十不善业啊，就是十二业，就是不杀生乃至邪见。但是呢，当我预习完成之后呢，我发现这些论点的内容啊，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其实是真的是蛮有提示的这个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啊，谈到修行啊，都是谈到修定修慧啊，要打坐啊等等，这些才比较是重要的。那有关于生活上或者我们持戒的一些观念上呢，稍微知道一些就可啊。那大部分呢，着力呢都着重在这个如何修止、如何修观啊。那刚好今天我讲的部分呢，它全部是放在几乎是放在持戒上来说。那我们会看到瑜伽师地论呢，它分非常多的项目来诠释这个十不善业。那要我们学佛的人啊，知道说佛法其实它除了很多内心的运作之外呢，很多生活上的事行啊，就是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些佛弟子应该有的行为甚至于观念，那在这个部分呢都阐述得非常的详细，而且有很多我们在受持五戒啊八戒当中，你也许都没有机会听到那么详细的说明。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啊，它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的四项的说明非常的多，非常的详细。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懂，其实它对于我们修道的尤其是持戒的这个部分的严谨跟维系啊，你会发现它对于我们的这一种修行者的帮助是很大很大啊，不管是在自利或者是利他方面，比起很多的道理呢，很多经典，那瑜伽师地论都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四项上的说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初学者修行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或者是一个规范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这个范围。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啊， 我们要进入我们卷六十之前呢，先看这个大科啊。我们课本是在1742页啊，卷六十啊，从这边开始。如果大家看这个科判呢，就会发现它是从子山开始哈、啊，就是轻重。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溯它前面，它的大主题是什么？所以我就有做了这个补充讲义呢，给大家回顾啊，回顾我们这个卷六十之前谈到有寻有事等三谛的这些啊大标题的内容，那来承接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如果大家有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一页呢，左边你就可以看得到，那有寻有事等三谛呢，它是从卷五十八开始的。那但是呢，这一个抉择呢，这个部分的抉择其实它的大科很简单，它大科呢其实不复杂，你看这个补充讲义就知道啊。那我有把这个丙二啊底下呢啊，主要就是有寻有事等三谛呢，分成两大项，一个就是别变相啊，就是甲乙丙丁戊，戊一是别变相，戊二呢是在卷六十一啊，卷六十一是说明什么呢？引经说啊，引经说。那我们引经说的部分它比较独立的，而且它的部分呢跟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比较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别变相啊，就是详细的辨析种种的业相啊，烦恼相跟苦相啊。那所以大家看这个大科，你就可以发现别变相底下呢它有三大科啊，就是两大科啊，讲错了，两大科就是戒的建立还有杂览的建立。那戒的建立呢是在卷五十八啊，已经有讲过了，它也很简单啊。戒的建立，戒是打土嘛哈、啊、那它的建立就是分两种友情的依处，一个是地狱的友情，一个是旁生的友情的依处啊，这个是戒建立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谈完戒之后呢，他就谈杂览建立。那杂览呢，它就是一般我们熟悉的惑业苦啊，所以就是梗一梗二跟梗三三大科。那这三大科就是有寻有师弟的主要的核心思想啊，这三大科。杂览烦恼杂览就是惑，业杂览就是业啊，生杂览就是苦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惑业苦。那前面的法师已经跟大家阐述过了，啊，业啊的部分，烦恼的部分，业的部分。那业的部分呢，我的是从啊诸门抉择啊，就是卷六十呢是从子山啊轻重呢变这个业力的轻重啊这边开始啊，所以我们是谈业杂览啊业力的部分，然后呢。今天也会进入到生杂览啊，就是苦，所以我们会跨两个啊。那瑜伽师地论的含清净呢，基本上它是以论本身的运陀那来做科的啊，所以我有放在这个补充讲义。运陀那就是色诵，它以这个色诵呢，论本身的色诵来分成七个小题啊，从自性相乃至抉择七个主题。来谈这个业的杂览。那我们现在卷六十开始呢，就是第三个啊，从轻重这边开始啊。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内容了啊。那虽然我的这一卷的内容呢是20页而已啊，相对其他法师的我的是比较少，但是要每一个句子呢都要白话解释的话，其实还是蛮花时间的啊，所以我们赶快进入内容来说明啊。那我们看回课本1742页啊，从轻重这边开始啊，那就是我们在谈业力啊，业杂染的轻重啊。啊，这里是谈十种恶业啊，杀生乃至邪见。那主要呢，一开始他说明的是第一个杀生。那详细的说，后面呢就比较简略，后面的九个他就比较简略啊。那杀生 这里就开始说明了啊，他说有五种因缘杀生成众啊，杀业啊成为众业，那五种因缘，第一个呢就是意乐。意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愿乐或者是希求啊。那论导师呢，导师的书里面说，意乐其实就是以欲圣洁为体性啊，它是一种内心的欲望或者是好要想要做，想要做一件事啊。所以的意乐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圣洁的力量啊，欲的力量。第二个因缘呢，就是方便。那方便呢，在内容上来看呢，它可以是方式或者是方法啊，都好像都可以啊。待会我们看内容就知道哈。第三个因缘呢，就是无智啊，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救治它的意思啊。第四呢，就是邪执啊，邪见啊，邪见的妄执。第五呢，尤其是啊，这个事呢，其实就是从事或者是实践这个行为啊。那所以这个事呢，在梵文里面有时候它是用 vastu 这个语词 vastu， 那它就是有实践从事啊这个事件的意思啊。所以它待会在内容上呢，它也会用这一个角度来说明的。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了啊。那这五种因缘让我们的杀业成为重罪啊，重的杀业。第一个由意乐，我们来看内容啊。他说，如果我们做杀生业的人，内心里面有猛烈的贪欲意乐、嗔恚意乐，还有愚痴的意乐，这三种贪嗔痴猛烈的这种意乐心的话呢，就成为重的杀业。那相反的就是轻的杀业，就是你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意乐啊。那由方便啊是什么意思呢？啊，下面有解释了啊。第二个因缘啊，如果我们做这个行为的人内心里面想啊，这个杀业的行为呢，我是应当做的，那正在做或者已经做了。不管是哪一个时间啊，就是加行、根本、后起啊，这三段时间呢，如果在做杀生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内心产生非常的踊跃欢悦啊，那都是成为重的杀业啊。那再来就是自己做，或者是劝别人做。或者是看到别人做呢，内心呢非常欢喜，而且去赞叹他做得很合理啊。见同法者啊，见同样呢喜欢杀生的人啊，看到非常的欢喜，因为是同道中人嘛哈、啊。那造业也会有同道中人的一样的啊。那或者是常时思量，蓄积怨恨心啊，方有所作。就是也许我们要做这个杀生的行为啊，是酝酿很久啊，长期计划，而且是怀恨在心啊。后面还有更清楚的形容，就是无间还有因众所作啊。所以无间还有因众呢，它不一定是用在善法而已，用在造业呢也有啊。无间呢就是没有间断，因众就是非常的专注的做。做恶业也有这样的啊，所以同样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呢，我们所行的行为啊，很多就是会成为重业啊。那再来呢，就是有时候是一时顿煞堕累啊，就是可能杀生的时候呢，一刹那呢，他就煞很多种的众生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什么杀虫剂啦，什么啦哈。我们可能随便一喷啊，就地上你可能是杀蚂蚁，但是可能其他的昆虫类啊，闻到也会死。就是你顿煞多类，类似这种情况啊，你不知道的，但是你同时可能都杀了很多啊，或者是以坚固发业的因缘而行煞啊，坚固发业的因缘呢，就是跟上面差不多啊，就是你非常坚固的长期计划酝酿才去做的。那或者是令恐怖 无所依投方行杀害啊，就是让这个对象啊非常的恐惧啊，没有办法逃离你的魔掌才去杀害他。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抓了很多小鸟折磨一番才让他死啊，或者是小动物，那这种就类似的啊。那或与这个孤苦贫穷哀戚悲戚等者而行杀害啊，就是让他们寸手无铁啊，没有反击能力的人啊，贫穷的人啊等等，那而对这一些懦弱的人行杀害，都是成为重业。所以这个方便而成为重业，这个方便感觉上就是很多方式啊，你进行杀生的杀业的这个行为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成为重的杀业。那无智的话呢，第三个因缘啊，成为重杀业呢，就是这一个造业者呢，他只是行杀业，他不能够呢少许的持戒乃至斋戒呢，他也都没有兴趣啊，或者是他也不能够经常做布施，或者是对善知识呢做这个礼敬，或者是应该做的义务啊服务，他都不懂得去尊重师长，也不能够呢就是产生做了之后呢产生这个猛烈的这种惭愧心啊，对于所做的这些恶法呢产生惭愧，也不能证得世间离欲。这个离欲呢，世间离欲就是世间禅定啦啊，也不能证得禅定，也不能得到无漏的智慧啊，就是真法现观啊，就是无漏智慧。由于这样的话，所以成为无智，就是没有办法救治这个人啊，他的那个造恶业的心太猛烈了，很难救他啊，这个就成为重的杀业啊，重的杀生。再来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有邪执啊，就是有邪见。那如果有这些修行人啊，认为说啊这种啊邪见的祭祀啊啊祭拜，认可这一种观念，执着啊这个才是正法，而行这个杀戮啊就是杀害众生的话，这种邪执就是重的杀业啊，认为杀生来祭拜可以获得福报，那这一种就是重的杀业啊。或者是内心里面还会这样的思维说，杀羊无罪啊，杀这一种家畜啊，或者是小的动物呢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养来就是给人家吃的啊，世主所化，这个世主可能就是印度他们的传说的这一种造物的主啊天主所造的，那造来这个动物呢是给人家吃的，那这一种邪见呢就成为重杀业啊。如果他妄执这种观念，就是重杀业。好，我们看下一页啊，1743页。那最后一个因缘呢，成为重杀业就是有事啊。那有杀生那是大生的众生，就是体积很大的众生。由于杀害这样的众生，成为重杀业。我曾经在受戒的时候也有听过一些法师开示，他们说好像经论也是有，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晓得是婆沙还是大智度论，我忘记了一下子哈，就是杀害众生呢，它跟动物的体积的大小也有分别的，就是如果你杀害比较大体积比较大的众生，那罪业会比较重，那动物体积比较小的罪业会比较轻，确实瑜伽师地论也有这样的分别啊，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条件啊。那其次呢，就是提到说，那或者是有杀害人或者是人相，那这里在注释里面呢就有分别了，人没有问题嘛哈，人相的话比较有一说，第一种解释呢，人的相就是像胎儿，他还不能成为一个人的相，但是他有那个叫做在妈妈的肚子去造那个 照什么超音波还是照什么镜啊，就可以看到有那个样子啊，那这个就是人像。或者是有一种解释呢，就是非人变为人像啊，就是他本来是可能是狐狸精还是什么鬼，但是他变为人像，你把他杀掉当人来杀，那这一种也是可能为成为重的杀业啊。再来是父母或者是其他尊重的长辈啊，或者是杀害呢归投我们信任我们的啊这一些异性啊朋友啊，就是归投我们啊信任我们，但是我们却给他杀害，那这种都是属于重的杀业。或者是圣者啊，这里所举的圣者都一样，甚至于佛陀啊如来，那这一些在法尔道理当中呢都是不可杀的啊，杀害圣者这种都成为重杀业，这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的啊。那所以由于上述所说的五种因缘而成为重杀业呢，这是基本的，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的啊。再来呢，除了杀生以外呢，下面就是要分辨其他的九相啊，从不移取啊，就是偷盗一直到邪见啊，分成九相啊，那加起来就是十二业啊。那现在要分辨的就是不移取啊，就是偷盗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偷盗的部分。他说：“当说不移取等，由其事故轻重差别啊，随其所应如杀应之啊。”所以他一样的分成轻重啊，分成轻重啊。不过他这里就很简略了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不移取啊。若多劫道名为重的不移取啊，就是经常做很多这个偷盗的行为，就成为重的不移取业啊，偷盗业。或者是呢，偷盗这个庙好贵重的东西啊，比如说国家的总统的盖章啊，类似啦哈，就是这种比较贵重的东西，你偷窃的话，那都是成为重的偷窃罪啊。或者是偷窃伪信啊，这个伪信呢，就是委任轻信于自己的东西啊，就是这一些人呐、啊、委托我们的啊保管的东西，那这一种都是属于重的偷窃罪啊。或者是偷窃贫苦无衣，甚至是身中物啊，大众的物啊，到寺庙里面的物品啊，都不可以。那或者是圣者的，或者是僧旗，这个僧旗也是寺庙啊，或者是僧众的物啊，众生的物，大众生的物品啊等等，那这一些都成为众的不移取业啊，众的偷盗业啊。所以他讲的蛮维系的，有没有啊？他在事项上说的是蛮维系的。那、啊、再来这个就是欲邪行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邪淫啊。或者是对于在家人来说就是不邪淫啊，我们这里讲恶业嘛，就是讲欲邪行啊，就是邪淫。那这里就说明说，行不应行中与母母亲违信他妻。这个母母亲呢，在前面我们一七三七页也有提过的啊，与母等母也有这样的用词。那这个母呢，有两个母在一起的话，有时候这个母呢，在瑜伽实际论就是女人的意思，母意啊，就是女人的意思。那跟母亲一样的看待的女人有哪一些呢？比如说除了母亲以外呢，养母啊，或者是阿姨姑姑啊，类似或者是信任自己啊，信任自己的人的妻子啊，就是朋友的妻子啊，那通常我们小孩子也会当他是像母亲一样啊，类似这种有关系的人呢 如果对于他们就是起这个欲邪行的话，就成为重的淫欲罪啊，邪淫罪啊。或者是呢，针对这个受大戒啊，净戒啊，比丘尼戒，或者是沙弥尼，或者是释迦牟那啊，正学就是释迦牟那啊， 那这个男性啊，对于这些啊修行人啊起这个淫欲的话，就成为重的邪淫罪啊，或者是非知行啊。这个知行呢，在解释就是产门呐 啊，就是女根啊，女根。那如果就是即使是自己的夫妻啊，如果是在正常的淫欲行为当中啊，就是正淫当中，也是只限制在产门哦。在瑜伽师地论，在诚实论也是这样说的，就是除了产门以外哈，如果说正当的夫妻关系，那你除了产门以外哈，有别的淫欲的地方哦，都属于邪淫哦。所以一般在家人这个需要留意，因为只有在这个论点有讲到，所以这一点是有一点特别的啊。那瑜伽师地论、诚实论都有啊，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哈。那这里就有提到说，如果你不是在产门啊，你是在面门啊，在脸上其他地方，那成为重的欲邪行啊，行淫欲啊，重的邪淫戒啊。或者是非食非触啊，就是在受戒的时候不可以，非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在寺庙啊等等，这些都成为重罪啊。那再来就是妄语啊，妄语的话呢，就是如何成为重妄语呢？他说若为妻狂多取他财啊，就是为了妻狂别人啊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若圣若妙啊而说妄语，由这件事情就成为重妄语。这个若圣若妙呢，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财物的圣妙，一种是妄语的圣妙，就是甜言蜜语很会说啦啊，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财富，这种都是属于重妄语啊。好，我们来看1744页啊。若与伪姓，若父若母啊，就是如果我们对于信任自己啊，委托轻信于自己的人啊，或者是我们的非常好的朋友的妻子啊、家人啊等等，或者是对于父母啊，乃至佛所说的这一些妄语啊，由于这些事呢，都是重妄语啊，就是不管是我们针对我们信任。别人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父母啊，甚至如果我们针对他们而打妄语的话，就成为重的妄语，因为他们对我们有很重的信任。那如果我们对这一些跟我们关系很亲切的人行妄语的话啊，那就成为重的妄语。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常在家里可能小妄语或者是开玩笑的一般人都有啦哈，但是我们不要养成习惯啦啊，不要养成习惯。好，再来呢就是或有妄语令他杀生啊，就是我们打妄语令别人去杀生啊，这个就成为重的，也是可以成为重的杀生业。或者是妄语呢让他失去财物啊，就是成为重的不予取业。或者是呢打妄语呢让别人的妻妾跟别人的妻妾或者是让别人的妻妾呢受到这个欲邪行，那这个都成为重的邪淫罪啊。所以总之你用妄语出发的想要获得自己的煞盗淫行为，都成为重的业。再来就是如果妄语是能够破和合生的话，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就是最为严重的，就破和合生啊，在寺庙里面啊，在道场里面让僧团不和合，这个是在妄语里面是最严重的啊。好，再来是离间语啊，那妄语以外呢就是离间啊，离间一般翻译就是两舌啊，两舌。那第一个呢，它说明说，如果我们长时间积极亲爱啊，我们就是积极这一些跟我们有亲爱关系的人啊， 就是有比较亲密的人啊，而行破坏的话，那就成为离间啊，犯离间的过失啊，口业啊。那或者是破坏他人啊，令离善友、父母、男女破和合身啊，这个都是属于重的妄语罪。那如果这些离间语啊，就是两舌，能够引身杀生、偷盗、邪淫的话啊，如前所说啊，就是我们两舌啊，也会让别人去杀生，两舌呢也会让别人去偷盗。两舌呢也可以让别人去邪淫，那这一些都是成为重的口业啊，重的这个口业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谨慎。虽然不是自己做啊，有时候是别人啊，叫别人做也不可啊，也不可以。那待会他后面也会有提到啊。那再来是出众语，就是恶口啊，恶口。若于父母及于师长发出恶言啊，就是对于我们尊敬的人长辈，如果啊起了这个恶口啊，就成为重的恶业啊，恶的口业，或者是说一些不真实的妄语啊，或者是现前啊，在他的面前辱骂、呵责我们的长辈师长，这个都是不应该的啊，就是重的恶口业。那看到这一些，其实我们经常啊都要留意啊啊！你看，像很多我们现在很多社会教育啊，我们说不能够打学生，所以呢就变到呢，小孩子回家投诉之后呢，就是父母来骂老师，有没有？来骂老师，所以你会变成很多社会的伦理的错乱呢，其实是跟你看跟这些戒律上他所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尊重的老师，那不管是自己不敢骂啊，你在家里小孩子啊很聪明啊，两舌啊，让这个母亲啊父亲很生气去骂老师的话，这种间接都是有造了一些口业上的过失，我们不知道。所以在平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每天都是身口意业啊，都是不断的都有在造作，而且我们在虽然有学佛，但是有很多观念呢没有融入生活的话，在思想上也没有注意到那么维系的话，其实我们天天都是有造恶业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包括小孩子。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社会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一些基本的戒律行为，其实是跟佛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啊，社会的观念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其实学佛之后应该要警惕啊。再来是绮语啊，凡是绮语啊，凡诸绮语属于妄语等，此语轻重如彼应知啊。就是如果是我们的绮语啊啊，那随着妄语去做的话，或者是随着两舌恶口去做的话啊，那都是有分轻罪跟重罪。那这里呢，接下去他就有提到说，因为妄语呢就是不真实嘛，所以如果我们绮语啊，那如果是跟妄语相应的话，就是说一些不真实的话啊，不真实的话啊，可能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就是说了再说啊，以讹传讹。那第二呢，就是若于斗讼啊、争讼等事而发绮语，这个就有一点像是为了斗争而做这种绮语，可能我们说了一些话哈，那让别人斗争，或者是让别人起斗争，那这些都是属于绮语来的啊。那这个部分呢，要对治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要知道说，不要落入绮语的话，那我们也要说这个柔和的话啊，不要喜欢看到斗争的场面啊。再来呢，第三就是以杂染心与能引无意外道典籍啊，等等学习，就是我们如果用杂染的心去学习没有毅力的外道典籍的话，也是属于重的绮语。 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平常去看一些没有营养的书籍啊、电影啊，可能都是属于这一类哦。如果广义来分的话，所以对我们生命没有意义，看了也会起杂染心的话，没有毅力，那可能都是属于重其欲啊。再来呢，就是落于父母眷属师长调弄轻笑啊，就是没大没小啊，轻忽伦理，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没有不合时机啊等等，这些都属于重的其欲啊。所以这里我们看下来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其实它是蛮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是没有办法注意到那么维系的啊。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讲的其实真的是蛮维系啊。好，再来是贪欲啊，落于身起啊，就是寺院啊，身重的地方或者是佛庙啊、寺庙，所有的财物起贪欲啊，十方物起贪欲心，就是重的贪心啊，重的贪心。那后面这三个贪嗔邪见，就是属于意业嘛啊，意业。那前面讲的就是身业、口业，那到最后这三个是意业啊。那如果我们对于十方物起贪，这个就是重贪啊。那其次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功德，却展现好像很有智慧的人啊，希望对这些有权势的人、有修行的人啊，在他们面前呢，希望得到利益，贪求利养，这个都是属于重的贪欲啊。请看1745页啊。那嗔恚的话呢，也一样啊。重的嗔恚的过失啊，就是如果我们对于父母眷属师长起损害心啊，要让他们受到伤害啊，这个都是。所以我们的长辈哈，如果按照这里来看呢，我们对于自己的长辈哦，不能随便讲话讲的起嗔心啊，讲白一点就是不能够随便对自己的长辈起嗔心就对了。啊，你白话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不管，当然了，你有时说啊，如果是父母的行为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讲他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啊，只是不要用嗔恨心来讲吧。你还是可以讲啊，你可以用慈心来讲啊，对不对？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来讲啊，你不要直接跟他吵嘛，啊，你不要直接跟他吵嘛啊。再来呢，就是那跟无过啊，就是贫穷孤苦啊，可伤民者起损害心，就是跟这一些就是很懦弱的人啊，对这些寸手无铁的人、没有能力的人起嗔恨心也不应该。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马路上看到一些乞丐啊，或者是卖花的人啊，我们不想买，但是我们不要起嗔心啊。不要在那里车上那边讲哦，你看那些人很贪钱啊什么啊，我们不去帮别人就好了，不要去无谓的造这种口业是没有必要啊。再来呢，就是诚心归投我们的人，或者是对我们有恩的人，如果我们对他起诚心也是不应该啊，也是重的嗔业啊。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下来啊，我们其实真的是经常在做这个十二业，好像经常在做这个十二业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蛮恐怖的。好，最后一个邪见啊，那邪见这里它也是讲得很简短哦，实际上它是很丰富的内容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意念上啊，我们在观念上啊，如果是产生了这种诽谤的见解啊，除了邪见以外，他第一点就是说落于一切愚邪见中，这个愚邪见就是其他的错误的见解以外啊，其他错误的见解有很多啦，但是这一个部分先讲诽谤的见解啊，诽谤的邪见。那所以诽谤的邪见以外的就是还有其他的，那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诽谤的错误的见解啊。诸有能谤一切邪见啊，就是能够诽谤一切啊，产生诽谤错误见解的行为啊，都是成为重的邪见业。那哪一些呢？是诽谤 啊的邪见呢，啊，就是毁谤没有布施、没有持戒、没有解脱的人，啊，这种毁谤见，啊，就属于毁谤的邪见，啊，世间有的你认为没有，就是属于毁谤、毁谤见，啊。那这里就只有提到这样，啊，但是如果你看角注七的话呢，那韩清净呢这里有跟我们，啊，分析，啊，那诽谤见呢，诽谤呢它就是有分成，一般我们讲的世间正见，啊，世间真实有的你诽谤说没有就成为邪见，啊，诽谤的邪见，无布施、无爱养、无济世等等，有没有，啊，那这个就是，啊，很重要的一个世间正见的内容。那回到上面呢，就是第二个邪见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有这个邪见呢，啊，对于世间有阿罗汉啊、圣者这种解脱的圣者也不相信，那也是属于重的邪见，啊，那这一个其实两个加起来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在阿含经里面讲的就是十种恶的邪见。瑜伽师地论它是没有分成十个，啊，但是它也有包含所有的内容，但是不是在这里讲，这里 它根本没有解释，所以我就有把相关的处处呢，找给大家，就是在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在卷八，其实我们已经有上过了的卷八，啊，补充讲义第二页呢就有上过，啊，就是我有做了一个表给大家参考，就是卷八那里有提到世间，邪见呢有这里分成七类，啊，第一个就是没有布施、没有爱养、没有济世，一直到第七个没有世间阿罗汉圣者。那解释呢，韩清净解释的都很清楚，所以这个表呢做给大家，自己回顾一下，我们在卷八有上过了的。所以邪见呢在阿含经讲，有些注释呢归类为十种邪见，那就是这十种，啊，那瑜伽师地论呢它就没有分成十类，啊，它是用它的含义呢分成七大项，那内容都一样，哦，内容都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补充讲义第二页，哦，好，那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那都是属于十二页的重页，哦，那他论里面说跟这个相违的就是属于轻页，哦，你如果没有这些范围里面的都是属于轻页就对了，哦，好，那这是属于标题子三的部分，轻重，哦，就是大科，哦，十二页的轻页跟重页的分辨，哦，那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子四，哦，科判增减跟余伽，哦，那余伽呢一般我们讲是相应的意思嘛，哦，什么什么页跟什么相应这样，哦，那它的内容没有解释这个语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减及余伽是内容是谈什么啊？他首先跟我们举的也是杀生业啊。他说杀生能够引申的不善业呢，可以分成四类啊。这四类大家可以标一二三四，下面呢也会解释一二三四啊。第一种就是有作而非增长，第二呢是有增长而非作。第三，易作易增长。第四呢，非作非增长。那论记呢解释说，前面一二呢是属于增的部分，后面呢三四呢是属于减的部分啊。那补充讲义我有列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种啊，杀生所引的不善业。第一种就是作非增长，有作但是不是增长。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好像没有辨别能力的小孩啊，童稚啊，就是那些小孩子啊，童真啊，那小孩子的他造了业啊，他没有恶的心啊，他做了但是他不会增长啊，不会不断的让这个恶业增长，或者是在梦中我们所造的业，或者是不施而作啊，不施而作就有一点像是自然反应啊，或者是你已经过去是习惯了做什么业，你不经思考你就自然做的，那这一种都是属于你有造业但是不增长，变成是一种自然的习惯而已。 那或者是自己没有意愿，但是呢别人逼我们做的，逼我们做，这个也是有做非增长啊。那其次呢，就是有时是暂做，暂时做啊，蓄积缓起，猛力毁心及厌恶心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呢突然啊冒起要造业的这个行为，但是做了之后呢立刻啊又想到自己是佛弟子，要就会赶快起的啊，非常惭愧，非常对不起啊，不小心杀害了众生，就是你有做但是不增长，因为你有起惭愧心啊。那他这里接着还讲到重点，就是说起了惭愧心以外呢，更重要的就是他恳责远离，就是他恳切的责备自己，希望远离这一些恶业啊。虽然是突然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无明啊，让自己造了这样的业，但是很快的责备自己应该要远离这样的恶业。然后继续呢他还持戒啊，赶快的去精进持戒啊，然后呢让他这个烦恼啊微薄，就是减弱啊。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已经造的恶业啊还没有感果的时候呢，赶快的修禅定啊，离欲道就是修禅定，让他损减这个业种子的力量。那其次呢更加的精进啊，他希望呢刚之前所不小心造的这个恶业呢能够更加的能够消除它，所以他就赶快的修这个出世间道，断烦恼啊，断除烦恼，那完全的断害或者是永害这个业种子，让它没有升起的机会啊。所以在论点里面都有说，我们如果不知啊无心，或者是啊一时无明造了恶业，如果我们赶快赶快起惭愧心，修戒修定修慧的话，这个业的种子啊，它就好像虽然是还是存在，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因缘成长，所以它就会自然的枯死，也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啊。阿罗汉成就阿罗汉，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功用啊，就是过去不知道所造的业呢，你只要成就了阿罗汉果，它就没有因缘让这个业啊再滋润，所以它就等于焦芽败种一样啊，这业的种呢就是焦芽败种，不会再长起来了。在诚实论哦，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形容啊，所以只要我们学佛之后呢，赶快的修学戒定慧呢，就是能够远离这一些恶的果报啊。那所以这个做非增长，就是我们造了这个业，但是我们没有让它增长的机会，这个就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呢，就是增长非做啊，就是你虽然有不断的增长这个恶念，但是你没有实际上的行为去造作，就是增长非做啊。那比如说危害生命啊，危害生命啊，危害生命，为了要伤害生命，所以呢有这种人呢，就是日夜呢在做这个不如理的寻思啊，啊不如理的寻思，或者是呢诚实论说随喜别人造恶，自己不敢去造，但是呢看到别人造呢啊，自己不断的经常在随喜别人的恶行，这个都属于第二类，就是你有增长但是你非做，不是亲自去做啊，不是亲自去做。所以这些其实它都是让这个业力啊有在内心里面的恶法都有在增加，就对了啊。那第三种呢，易做易增长，就是他说排除前面的两种，第一跟第二，就是杀生业相。其实在诚实论讲的比较清楚啊，他说易做易增长呢，诚实论说造了业，就是在加行根本后起这三个阶段造业，内心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易乐，没有追悔心啊，这一种呢没有惭愧心，这种业呢就是易做易增长，它必然有果报，必然有果报啊。所以诚实论讲这四种呢，就是第三种它是必然有果报的啊，必然有果报，因为它易做易增长啊。 第四种呢，非做非增长，就是不会咯，啊，就是没有做也不增长嘛，这个就是没有造业了啊。好，那这个是杀生的第一个部分。那再来呢，就是力所宜啊，就除了杀生以外呢，不予取乃至啊，不予取乃至其语啊，就是啊口身业乃至口业呢，如杀生一样啊，就不多说了。好，我们看下一页哈，1746。那意业方面呢，他就有分辨了。他说，于贪嗔邪见中，无有第二增长而非作这一句。增长非作，就是有增长而非作啊，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哈，就是意业没有这两，没有第二个，前面有四个嘛哈，没有第二个啊，就是增长非作这一个，意业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三种意业啊，贪嗔邪见呢，就是它的对象呢增长的时候呢，就是造作了啊，就是只要他对那个对象呢，他起了这个贪欲心、嗔恚心、邪见的心，只要他对这个对象产生这三种心，就是造作了，所以他没有那一种增长非作的情况啊。好，再来呢，他也没有第一种的那种不施而作，或者是他必另作啊。为什么呢？因为意的三种业啊，它是跟私心所相应的，有私心所才会造这三种意业哦，所以它不会有不施而作，或者是他必另作，没有啊。所以大家看那个注释呢就有啊，我这个有补充啊，论记给大家，再补充讲义第二页的最下面啊，我有补给大家啊。但是我直接把那个解释讲出来了啦，所以你去看补充或者是听我讲都可以啊。好，再来呢，就是第五个标题啊，就是因果，因什么果报啊。那首先来看就是杀生业道啊，若以杀生业道清净受习多所作故，生那罗家，是名杀生的异熟果。那这里它分成三类啊，就是异熟果、等流果跟增上果啊。那第一种呢，异熟果就是如果我们造这个杀业呢，不断的清净，而且屡次的重复的做，一直做一直做，那它就会成为重的恶业，就堕到地狱。那这个就是杀生的异熟果报啊，就是果报，杀生的果报。第二，那如果从地狱结束受报之后呢，来到这个人间呐 啊，来到这个人间呐、啊，不管你是来到人间，或者是去到别的道啊，别的道都会寿命短促，这个就是杀生的等流果，等流果。所以你看有一些生命啊，它可能死在母胎，或者是有一些生命呢，它一出生没几个月就往生了，这个都是跟自己的业力有关的。当然现在的医学比较好，过去的医术比较不好，可能跟现在的因缘也有关啊、哦、那但是大部分的力量有可能是我们过去自己所造的业，所以寿命很短促啊、哦、很短暂。第三，增上果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对，就是他造了这个重的杀业的人呢、啊、到了地狱啊，地狱苦受完呢，到别的地方短受，还没有结束呢，就是他造了这个恶业呢，还让自己感得这个外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啊，那我们所受用的这一些食物啊都是没有光泽，体力、色身或者是威德都是比较略等啊，就是自己的体力啊很身体很多病啊等等啦啊，那消变不平，那这个消变不平的翻译比较不好懂啊。那我看注释呢，就是有不平呢，就是有不平均的意思。我查字典有不平均的意思。那消变是什么呢？那有人解释就是难以消化，因为东西吃进去呢，它没有办法消化啊，就这样的意思啦哈。就会产生很多疾病啊。 有这个因缘无量有情，未尽受量，非时重要啊，就是因为外在的因缘条件，还有自己的色身啊，因为过去的杀业影响自己了，太严重，所以呢，甚至于今生啊的生命呢，也会不能够受经受终就寝啊，正寝啊，受终正寝，都会非死而死啊，这个就是杀生的增上果。所以我们啊，这个杀生业啊，也是要非常注意啊，因为它影响我们很大。其他的业也是一样，十二业呢，其实都是要特别留意啊。再来就是其他的业啊，我们来看下面啊，所余业道啊，就是包含不余取乃至邪见等流异熟恶果，差别相同啊，如金印之啊，就是如角柱酒啊，《含清经》这里的解释啊，不余取乃至邪见，如果我们做的话呢，就是生在地狱，这个就是异熟果啊，这个业力的异熟果。那从这个地狱出来之后呢，那就是如果是偷盗的果报的话呢，就是资产贫乏；如果是邪淫的果报的话，就是吃不增粮啊；如果是造作很多不好的口业的话呢，就是多遭诽谤等等，这个就是等流果啊，我们今生所感得的过去所造的十二业的等流果啊。所以我们啊，如果按照这种业力来看的话，我们今生很多人诽谤我们呢，其实是有因有缘的啊，有因有缘啊。好，我们回到上面啊，那增上果的话呢，它就下面就广说啊，增上果。那我们来看一下增上果，其实也不难呐哈。第一个，他说不余取的增上果，就是这个气世间呐、啊，那种果很少啊，就是我们要吃的东西啊很少。或者是呢，果不真实，就是类似现在所讲的语词，就是叫空心泡，是吧？叫空心泡啊，就是开花不结果啊。那也旱灾，没有雨水，干枯啊，这个就是偷盗的增上果。那其次呢，就是邪淫的增上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气世间呢、啊，这个环境啊，非常的污秽啊，非常的污秽，夹杂啊，那生在不净处。那这个就是邪淫的增上果啊，就生长在一些非常污秽的地方、垃圾堆的地方啊。其次呢，就是妄语的增上果啊，就是这个世间农作行船啊，种种的事业啊，都不能够得到好处。这里俗少便宜啊，这便宜就是有好处的意思啊，你做很多工作，但是得不到什么好处利润，然后呢也很难能够得到和啊，饶诸部位，这个饶就是众多啊，众多部位啊，众多部位。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妄语的增上果。再来呢，离间语的增上果，就是我们感的这个世间呢、啊、就是很多山丘坑洞危险的地方啊，那造成很多恐怖的环境，那这个就是离间语的增上果。那恶口的增上果呢，就是啊，我们所住的环境啊，都是很多毒刺啊、瓦石啊、沙砾啊，啊，树木呢都是干枯的，也没有池塘，非常炎热啊。那这一些都是我们看一气四气业啊。那我们所要的这种田啊，稻田啊，又非常的不肥沃啊，那到处都是不顺畅的、不满意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恶口的增上果。那其余的增上果呢，就是这个气世间所有的果树啊，也是果无得当，这个得当呢，就是恰当的意思啊，就是果实啊，该结果的时候不结，不结果的时候结，就乱七八糟了啊，时节错乱，或者是生而事熟，根不牢固，事不久停啊。这个事不久停，这个事就是这种植物的势力 意思说他的寿命很短啊，很快就死掉啊。那园林呢，池塘也都是杂草丛生，非常的恐怖。那这些就是奇雨的增上果。好，再来异业的三个，贪欲的增上果啊，就是弃世间一切的盛世啊，就是渐渐衰微啊。那所有的气味呢，唯减不增啊，就是果实药草的这一种本来应该有的味道都没有了啊，这个就是贪欲的增上果啊。现在我们人为的不同啦，比如说我们现在人为的那一种农作物的改良啊，比如说以前的芭乐、以前的芒果跟现在的，听说是现在的是完全没有味道，只有甜味而已。那这种是人为的不算的啊。那这里所讲的这个贪欲的增上果，这种气味没有了的，这个是自然的啊，自然的果报感的啊。嗔恚增上果啊，就是让我们这个气世间非常多的瘟疫啊，像我们现在这种啊病毒啊，或者是其他的恐怖的现象，很多禽兽啊、野兽啊、药叉、夜叉、盗贼啊，非常的横行霸道。那这种是嗔恚的增上果。那最后呢，邪见的增上果是什么呢？邪见的增上果啊，就是我们能让这种环境啊，这种花果啊都隐没。那所有的不净物呢，都是乍现清净啊，就是它会出现颠倒的这一种认知啊，我们会把不净的东西当成是清净啊，苦恼的东西当成是安乐，这样啊，那就是因为邪见嘛，它的增上果就是越来越颠倒啊，人类或者是众生越来越颠倒的意思，这个是属于邪见的增上果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